生出来然后变老了，我们知道它是变异了。无常就是灭的意思，流转是什么意思？是循环的意思、哦、定义是决定有不一样，意识差别，决定差别。比如说像什么善果跟恶果，是不是就是定义决定的差别啊？相应的话就是善的种子生善果，这个叫做善的相应；恶的种子生恶果，这个就叫相应。好，术士这个懂不懂？光看字就不懂，对不对？术士不是那个什么三阳一二五给他开到开到200速度，这样不是，是说在因缘法当中呢，它的生住意灭是刹那不停的，这个就叫做术士。然后次第是什么？就是在因缘法当中假立一些顺序，比如说一二三四，或者是甲乙丙丁，这个叫做次第。十方数这个是 一种分量，分就是分数的分，十是时间的分量，方就是空间的分量，数就是度量的分量啊。合合是因缘的升起，不合合是因缘的分离啊。所以这样子，这样可以吗？啊，有人点头点得很大力啊，所以代表听得懂。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无为法了哈。无为法，无为法是什么？特别是讲的是本体，它是宇宙的实体，也就是我们讲的真如，也就是绝对的存在。前五种黑色的字啊，我带下一章还会再解释。是指它的用，虽然它们都是叫做无为法哦，但是前面这个是指它的用。只有第六种才是叫做真如的本体，那我们看下一章会比较清楚啊、哦。下一章看到没？虚空无为，就是虚空就是无碍的意思，请您注意到这里，虚空的意思是无碍的意思，也就是说所有的法它是真如法性，是遍及一切法的，就是真如就是我们的佛性嘛，佛性呢是遍及一切法，而且因此它无碍一切法，这个叫做从了解这样子的特性所证到的真理，就叫做虚空无为。则灭无为是简择智慧来灭除烦恼，用这样子来证到的真理，就叫做则灭无为。那有一种叫非则灭无为，是跟则灭无为相对的，是说这一个则灭无为是从现象切进来的，就是说你有一些现象呢，你必须要用你的智慧去理解它，然后你才不会生烦恼。比如说我上课很热，因为我又穿那么多，那我就会想说诶，为什么这个冷气不开呢？好，那我就要用一些智慧，就说哦，如果开了这个冷气，有人会太冷，所以有人就披了一个黄色的这个毯子啦齁。好，所以有些现象你需要智慧去灭除烦恼，你从这边去证到的真理叫做则灭无为。那非则灭无为是说，你如果针对它的本体，不是针对现象界的话，针对本体的话，你根本不需要用这种智慧去灭除烦恼，是它的本体本来就是清净的。那你如果了知这样子的道理，所证到的真理就叫非则灭无为。想受灭无为，就是想心所还有受心所都灭除，进入灭尽定所证到的真理，就叫做想受灭无为。不动灭无为是指证到什么？想心所，这个是想心所跟受心所两个同时灭除，这边不动灭无为是只有想心所灭除而已，所以这个是外道所证到的那个他们误以为这样子可以长生不死啊、哦。那其实这只是到四禅而已，色界的四禅是，可是当然也是烦恼不生，可是唯细惑还是在的啊、哦。真如无为就是这个本体，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真如无为，是说真如的本体。就是你证到它是诸法的实性，是如如不变的，是在那边你证到那样子的真理，就叫做真如无为。 所以这边有讲无为法是有为法的相对哦。前面的无法一二三四五是只是方便而已，它是其实是无法无为法当中的有为法，它是一种用，是针对现象界。第六法是本针对本体，是真正的无为法啊、哦。好，接下来色法跟心法，我们讲说五味白法，五味白法最主要是为什么要修学五味白法？刚刚一开始有讲，是为了要分析归纳物质跟精神的现象，对不对？那五味白法，如果说我粗略的把它分的话，我就直接可以把它分成色法跟心法。名指的是心法啊，色就是指的色法，就是物质界啊。心法是指的是主观的能认识的事体，也就是我们的精神的主体。色法则指的是客观的一切有形的物质现象，看到没？心法跟色法是相对的，一个是从主体下手的，一个是从现象界下手的。心法跟色法交织起来，就是我们的宇宙的人生。一个是主观的认识，一个是客观的存在，让我们去认识，这样交织起来变成是我们的宇宙人生哦。好，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其中五蕴当中哪一个是色法？只有色蕴哦，泛指的是一切的物质现象，包括地水火风，因为地水火风是构成物质现象的四要素。其他的受蕴、想蕴、行蕴、识蕴是什么法？是心法。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搞得非常的清楚哦，哈。好，那我现在再把五蕴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点。受蕴泛指一切的物质现象，受蕴是指什么？这下面四个是什么法？上面受蕴是什么法？色法。好，那受蕴是变形心所里头的受心所，我有没有讲那三个所很重要？有没有受心所？还有想心所，再来思心所。对，思心所就是行运，看到没？对不对 ？Volition 哦，英文 Volition 更容易清楚哦。受心所是指感情作用。五受哪五受？刚刚有这位菩萨很好，这位菩萨他知道受就是受运里头有五受。我们刚刚的行舍里头有舍受，对不对？那是什么运里头的？行运里头的。对，所以五受指的是受运里头的五受。哪五受？知不知道？来，苦乐忧喜舍。非常好，非常棒。好，那哪几个受通五事？哪几个受通六事？哪几个受通五事跟六事？知不知道？很好，通好，很好。然后呢，舍呢？啊，我们要不要给他掌声鼓励？一百分哦，讲得非常的好。这样有没有够清楚吗？苦乐受是通前五事，忧喜受通六事，舍受通两种都有，五六事啊、哦。好，想蕴是变形心所里头的想心所，是一种认识作用。于境取向，就是我看到这一个像是这个杯子嘛，然后我在这个杯子上面取一个像，就知道哦，它杯子长什么样子。行蕴是思心所，是一种意志作用。为什么说有七十三法？晓不晓得？行蕴为什么有七十三法？行蕴是因为心所有法总共有几个？五十一个，扣掉受心所还有想心所，就变成几个？四十九。然后再加上心相应行法有几个？二十四个。所以行运的组成是什么？就是五十一个心所，扣掉受心所跟想心所，然后再加上心不相应刑法的24，那加起来就是73。那世运是八世心王所投射的外境，它有了别作用，那这个比较简单，容易了解啊、哦。接下来我会介绍几个名词，是如果我们要修学唯识学一定要认识的，一定要知道的哈、哦。无法这个要很快讲过，因为时间真是快来不及了。这个无法啊、哦， 是相就是相状，是假立出来说明一切对象，比如说假立说啊，这个样子的就叫做杯子啦哈。名是说这种相状的，我们用来全就是阐述诸法的相状，我们就称为名啊。这个我们就说这个相就叫做给它一个名字，就叫做杯子。这个就是相跟名分别是心事的别名啊，它是主观的。心事作用含八世心王加五十一心所，所以加起来是59啊。正这三个就是叫做有为法，又称为生死流转门了。在唯识的书里头，常常都会提到流转门，那你就会你要知道，它指的就是这三个啊。然后还有环灭门，就是指的正智，就是认识作用无漏清净无染的正知，特别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正智。那正智所就是如是正智所投射出来的对象就叫做如，就是正智所证得的真如本体就叫做如啊，这是唯识特别给的名字啊。所以刚刚那个无法啊，是为了统摄万法，那五位白法是为了宇宙现象的分类用，两个不太一样啊。接下来学唯识如果不知道三性的话就白学了啊。三自性是用来分析法的体性哦。那第一个遍计所执，就是遍就是周遍计度，执就是迷执的意思，就是说周遍计度因缘所有的事物呢，然后给他一个名相，然后就认为那个是实在的，有产生这样子的迷执，这是一种主观的认识，是遍计所执，是一种主观的一种迷惑啊，叫做遍智所执性。依他起性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如果用现代的心理学，一个是主观的迷惑，一个是客观的存在。你会发现所有的事物都是依托众缘而生起，众缘指的是什么缘？在唯识里头的众缘指的是什么缘？指的是四缘，众啊，众就是多的意思，清音缘、等无间缘、所缘缘、真上缘。对，那成就色法要几缘啊？两缘，非常好，待会给您一个这个跟您结缘好不好哈？要成就色法要两个缘，是什么缘？清音缘跟什么？跟真上缘。那如果色法的话，要成就心法的话要几缘？四缘。那四缘都要起来。好，如果你了解说哦，原来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众缘合的，互相依存的，我们讲过互相依存而让我碰到的话，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一个是主观，一个是客观，那这个就叫依他起性。那缘成实性就是对于这个主观的这个迷执呢，知道它只是一种现象而已，然后借由我空、法空、二空去去除这样子的执着，然后认知诸法的体相。体相这边特别指的是它的本体，是指体性而言呢。所以我们知道遍计所执性是由对于相状的执着而起来的，所以如果要破除它的话，那就是要叫做相无性，知了知相无性。依他起性是对于众因缘的升起而起的嘛，才了知他的那个客观的存在是众因缘的升起。所以如果说要对他不起执着的话，就要知道生无性，然后缘成实性是对本体本来他就是如不动，就是在那边的。所以我们下一章就是要讲什么，就是要来解释什么叫做三无性。我刚刚已经解释了一大半了，就是一切遍计所执，这个是从相产生的，所以三无性就是要相无性。生无性只是把所有的因缘法打破来，因缘只有因缘生的时候才会有有合的时候嘛，对不对？那但是因缘本身呢，它的本体是我们讲缘起性空，它的本体是空的，所以身本来是没有性的，然后缘成实性就衍生出来圣意无性。特别强调本体本来就是没有实性，没有自性，没有它的本体也就是空啊。 佛教最我认为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特别强调，像现代的心理学还会认为本体是有一个实在的实体在，但是佛教特别强调连本体都是空，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名词您学为师也一定要知道的，叫做二无我啊。什么叫二无我？就是叫人无我或者是法无我，也就是我法二空的意思。人无我是因为了知五蕴的假合，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体，这个叫做人无我。这个就是你了解人无我的话，就会变成你证到法空。法无我就是了解因缘和合而生的这个本体，这个会证到法空。我空跟法空是进入中道的一个关键。那楞伽经也有讲，大慧菩萨摩诃萨上观两种无我相，是哪两种？就是人无我经以及法无我。好，在这边再讲心意识啊，这个也算是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啊。瑜伽师地论第63分里头有讲说，其实每一世都可以通心意识啊，但是为了方便了解，我们还是要把它分一下啊。梵语叫七斗啊，那翻译成心也就是阿赖耶识啊，有的人称它为七达雅啊，那每一个人讲的发音不太一样。现行法就是说，现行这个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熏种子叫做集，也就是说如果从阿赖耶识里头现行出来变成果就叫做起，那从果里头熏习回去就叫做集，所以集跟起是不一样的。那集起之心我们就称为心哦。那它有形象情举跟种子局，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再一一解释了哦。然后第七是因为还有更精彩的在后头，意是指思量，无间觉知通第八世，现思量通第七世啊，第六世则指的是意识的那个世啊，就是所以心意识的心指的第八世，意指第七世，世是指的第六世啊。这个跟现代的心理学要对话的时候，这个概念一定要知道。第六世是指的是了别，它有细了别是通八世，初了别是通六世的啊。好，转世为智。这个也是学为识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学为识我们讲过阿赖耶识是有杂染的，对不对？最后学为识希望借由对为识学的了解，以后我们进入修行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杂染的识转为智。那转前五识成为智的话，那个智慧是佛为了普利众生的智慧，叫做成所作智。那如果转前六识的话，那就是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就是说证到佛果的佛，他会知道每一个众生他所需要，有的人很爱钱，然后他就会请他先念药师经啊。第三大愿就是能够圆满财呀，第二大愿圆满事业，有的人事业心超强啊，他就是应病给药，就是依众生的根器，佛可以观察到每一个众生的根器，他的需要不同，而给他不同的对治的方法，来帮助凡夫转成为圣，这个叫做妙观察智。妙观察智是转前面的六世所成的，转前面的第七世所成的是平等性智。为什么叫平等性智？第七世您记不记得是对什么的执着特别强？对我。那如果能够把第七世转掉的话，是不是能够通达到无我了？把我打破了，所以通达到无我就平等了，那就是对一切众生能够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智慧。大圆净智就是第八世转第八世所成的，佛观照一切事理明白，就像一个大圆镜一样洞彻万物，这个是转第八阿赖耶识成为大圆镜智啊。好，唯识的部分我就先交代到这里，接下来要讲宗教跟科学的对话。这一张 slide 我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有播放了啊。因为要讲宗教跟科学的话，你对这一个不了解的话，你就无从进入啊，所以这个要先了解。宗教被定位为信仰，科学被定位为是一种教育哦，然后他们都用来传达真理，但是宗教用的是比较定性的比喻方法，科学则用定量的方法， 宗教用强调实践跟例行来证明说我这个方法是对的，我这样子的理论是正确的。科学则用分析跟思辨来证明这样子的方程是没有错的。所以宗教用的是仪式跟经典，科学则用逻辑符号，比如说我第一堂课就有讲 E 等于 MC 平方，职能互变的原理。其实心经的经典里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不就在讲职能互变的道理吗？待会您会看得到啊。好，所以就是说佛宗教是用仪式跟经典，可是呢科学它是用运算符号 E 等于 MC 平方啊。那宗教是过去的宗教信仰，可是呢却成了今日的基础医学。色即是空，就是 E 等于 MC 平方啊。那 E 等于 MC 平方，现在国中的那个物理课都要上这些课啊。所以过去的宗教思想变成了今天的基础教育啊。宗教大师佛陀、耶稣、老子、孔子，科学大师牛顿、爱因斯坦等等等等，宗教是科学的前身，我们已经很明确的知道了。科学是用宗教的方便实现，所以《金刚经》就有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那就看每一个人的根器，还有他的因缘怎么样，能不能接受。有的人方便接受科学，那就从科学可不可以证到真理，照样可以。然后宗教也只不过是证入真理的一个方法，一个管道。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讲指月，月亮是用来代表真理，指月是这个指头是有很多的方法管道。科学是不是手指头，是不是指向真理的方法？对，没有错。好，接下来我们都要讲科学哦。这一章也是我第一个礼拜就已经第一次上课就讲了，但是因为今天有非常多人是第一次来的，所以我快速的讲过。1963年英国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Sir John Eccles， 他因为发现生物的临时而得奖。他说临时是什么？脑神经细胞彼此之间有无形的沟通物质，看到没？无形的。我们的叶的种子其实也是无形的，它是非物质性的，就是临时的形成，对大脑施予工作啊，使脑神经细胞发动工作。临时在脑死以后仍然具有生命活动的形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投胎，我们可以再去投胎的原因，是因为临时是不变的啊，只不过是我们种了很多的善恶种子在那上面。1981年 Dr. Roger Sperry 也证实同样的东西。他说人体内有非物质，还是强调非物质控制住大脑的机械功能跟本能哦。我们再看临视它的特质跟功能，临视的特质是它是非物质性，它是精神性的，无形无色的，控制着大脑的功能跟本能，具有生命的形态，永生不灭，它是生命的黑盒子，把我们的造作通通都记录下来，功能是忠实的记录我们每一个每天所作所为，含藏所有的记录，等待变现为果报，让我们去面对啊。好，临视有很多的异名词，在超个人心理学我们称它为高层潜意识。考一下，我在讲超个人心理学的时候，高层潜意识在阿萨丘里里头是第几啊？第五哦。第五是意识的中心，叫做自我。第几？高层哦，高层，很高层哦。高层潜意识是第几？阿萨丘里那个蛋形图。第三，对，第六是最高的顶点。高层潜意识是指的是什么？比如说灵光、光照、召唤，这些都是高层潜意识。这位菩萨讲第六是指第三高层潜意识扩大去跟宇宙结合，你的心量变得跟宇宙结合在一起，那个时候你充满了博爱，你充满了真善美圣。那一个我们有一次看一个影片，是达赖喇嘛的祈愿文，他说要请听良知良能的引导，有没有？那个良知良能指的就是第六哦，哈。好，高层潜意识临世。好，再来，佛教的唯识学指的阿赖耶识。佛教的经典《药师经》里头讲到神识，再来 佛教的各个宗派，譬如讲佛性、自性、法性、实性、空性、真如，儒家讲本性，本性无关于好坏、哦、那本性可不可以变？本性是如如不动的在那边，是我们怎么去正知道它的存在、哦、是主要是这样。待会还会有一个影片来回答这位大菩萨的问题。新阳学说称它为灵性，我们有一堂课讲灵性的照顾、哦、道家称它为道，因为灵性的存在，所以我们知道生命的组成有无形的，就是灵识这边，灵性这边，有形的就是肉体，您现在有的。好，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无形的本质的，这边要用七分，然后生命的形式用三分哦。好，我们要开始对话了。相对论来呼应心经，呼应的意思并不是说相对论就是等于心经，而是说相对论的部分的内容呢跟心经是可以有对话的空间的，这个叫做呼应的意思、哦、相对论是1905年爱因斯坦所提出来，他推翻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论。牛顿的绝对时空论我上个礼拜有讲，他强调的是时间跟空间有没有弹性，没有弹性 No。牛顿的绝对时空论是时间跟空间没有弹性，但是爱因斯坦推翻它了，所以爱因斯坦主张时间跟空间，时间在不同的空间里头，它可快可慢，可正走可逆走，可以虚数可以是实数、哦、这上个礼拜已经有讲了。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广泛的来讲，他就主张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哦、好，爱因斯坦的职能互变原理，我们爱因斯坦是在1905年提出这个原理的，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刚好是几百年，1905到2005刚好几百年，100年，所以2005年被尊称为国际的物理年，就是为了纪念爱因斯坦的职能互变的原理。这个原理一就是 energy and 就等于 material 就是质物质乘上光速的平方，也就是说物质当它速度快到是光速的平方那么快的速度的时候，其实它是用能量的形态来存在着。好，那这个跟心经有什么不一样？心经讲色不异空，空就是能量嘛，色就是物质嘛，物质当它速度快到光速平方的时候，它跟空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都是来讲爱因斯坦这个职能互变的原理。受想行识这是什么法？心法，对，心法亦复如是，这个也是来告诉我们的心其实也是职能互变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事实上是心物相通的。等一下量子力学会解释这一点哦。好，接下来相对论呼应首楞严经里头于一毫端，这个是讲到空间现实方差，从一个小的一点，我们坐在这边听课，就整个那个银河系来说，我们是不是在一毫端里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不可以现实方差？我们在禅定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次元的空间，就是在一毫端现实方差。在微尘里，这个是指空间，这个是指时间。在微尘里转大法轮哦，在一个很小的、很短的时间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法轮在转哦。3000阿僧祇劫不异刹那，这不只出现在首楞严经，在阿含经还有妙法莲华经里头都出现这一段话。这个也在讲时间的那个弹性，时间不是绝对性的啊，时间是有它的变异性的啊。来呼应相对论讲的是时空的定量，有没有那张科学跟宗教的那个对照图里头，我有讲科学是用定量，佛宗教是用定性，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呢。接下来要讲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在干什么？量子力学最主要是阐述宇宙基本的构成力啊、哦。那量子力学在1900年的时候由 Planck 第一次提出来，但是在1913年的时候 这个人很重要，所以我用红字。Bohr 他提出了量子的运动的秘密啊、哦，然后他在1913年提出量子的运动秘密，可是他真正得到量子力学真正得到诺贝尔的物理学奖是在1921年，就是他提出来的啊、哦。1924年由 De Broglie 提出来物质波的构思，这个待会都会讲到。Schrödinger 这个我一直常常提到，每一次在讲回向为什么有效，我都会要提到他。他是波动力学之父哦，因为他等一下他就会出现了啊、哦。不是他会出现，是他的理论会出现的。Heisenberg 讲到测不准原理啊、哦、，Schrödinger 他量子力学他提出了三大革命性，一个就是波粒二重性，就是说波动，这是 Schrödinger 提出来的波动性跟粒子呢，两个是可以互换的，它有互换的空间，这个跟牛顿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所以牛顿的看法完全被推翻了。牛顿基本上他完全不管粒子，因为他只研究到原子上面的东西，次原子下面他没有进入那个领域，所以他不认为波动跟粒子可以互通哦。他也不认为说宇宙是豁然性或不确定，就是宇宙是无常无定的。他认为是绝对论嘛，那个时候那个牛顿的时候是绝对论，是机械论哦，那这就是古典物理学。好，量子力学呼应空性，你们的讲义好像是有这张讲义吗？没有，抱歉啊、哦，这科学的都没有。这个是空性，不是性空哦，哈、哦，两个是不一样。性空讲的是本体，空性是讲到它的作用力啊、哦。这边已经有讲了 ，Dr. Bohr 就是 Bohr 在1921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提出量子力学，他证实什么？你看。这是物质，这是我们所以可以看到的任何一个物质，智慧的衣服，我看到智慧的衣服等等，这个物质再把它切小一点是分子，再来是原子。好，到这边是古典物理学的研究领域，是在接下来就叫次原子的领域，那么多牛顿那个年代都没有研究。好，接下来还有到粒子，你看到现在我们已经发现构成物质的最小的单位叫做微中子，就是 neutrino， 它竟然也是虚空的，没有实质的，没有不是物质性的，它是一种能量性的，是一种非物质性的。这个来呼应我们什么？呼应我们的三法印里头所谓的诸法无我。好，我们再来看量子力学呼应唯识学。波赫尔提出来观察者的意识，你的意识影响到作用哦，这个是非常，他之所以得奖的原因是在这里哦。然后1926年 Schrödinger 他讲观察观测会引起被观测的对象，不管是水也好，笔也好，麦克风也好，被观测的这个对象会起物质的变化，而且他说一切能测的量都只是观测者的一个投射的对象，所以是不是太像唯识学的讲法了，对不对？好，呼应唯识学的根本思想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切唯心造，心物相通，心念是空相的一种能。来，我们看一段影片，这段影片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告诉我们唯识的理论啊、哦。他当然不是教唯识学，他告诉我们观测跟观测者之间。好，有感知的水，我们来看一下生命的答案，水都知道。请你拿一个杯子注满了清水，你把这杯水呢放在你的面前，把脸靠近这杯水望着它，这个时候杯子里头的水也正在凝望着你，同时那些水也正在感受整个房间整个讲堂的情景，水望着窗外的景色，水在听着你的声音，水也在阅读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的感受还有你的状态。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水还居然能够把这一些通通都记录下来了。好，这个水的冰结晶，我们暂时称它为水结晶，水的冰结晶又称为水结晶，这是有关于水结晶的研究哦，这是在日本的 IHM 综合研究所做出来的哦，是由量子力学专家江本胜所提供的哦。好，现在 我要走快一点哦，因为时间实在是不够。实验的第一步是说把蒸馏水注满在这个叫做试验皿里头，然后拿去冷冻，然后让它听，把右边这个水让它听音乐哦，右上图哦哈，让它听音乐，然后呢再把实验的水分别放在这个试皿里头，放在冷冻室里头放两个小时，然后把它解冻，用显微镜200倍到500倍的显微镜看它解冻的样子啊，拍摄它解冻的过程。接下来真正的实验从这边开始，我们要让水听音乐，让水读文字，这些绿字可以看得清楚吗？后面对啊，还要让它接受电视的电磁波，我们要让它看图片，我要让它看影片，然后我们看它读你的心念，我们让它读你写出来的语言，我们让它读大自然，然后看它有什么反应。我们刚刚讲水也可以把你的心念通通都记录下来，我们现在看一下，让水听音乐，当水听到田园交响曲的时候，它交出来这么漂亮的一个结晶，看到没？所以这证明良性的音乐也可以让水感动成为良性，所以它可以结晶。我们再让它听音乐，听肖邦的离别，它是破碎的心。好，我们再让它看听音乐充满怒意谩骂的重金属摇滚音乐，它是这样子。这都是水的给我们的答案。问题是在他的歌词啊，他的歌词是充满怒骂的啊。好，让他听猫王的心碎的饭店，所以他也心碎了啊。最后这一个，他想要成型，因为他想要战胜那个心碎的那个念头，所以他想要成型的样子。好，再让他听藏经，他呈现力与美，非常强劲有力。所以从古到今留下来的经文在人们的心灵深处里头拥有非常强大的精神复原疗效的力量，这应该就是听经跟读经的效力。好，我们接下来刚刚是听音乐，第二个我们要让水来读文字。第一个实验是让它读爱跟感谢，然后再来拍它的结晶啊，你看它读取爱跟感谢。然后我们如果让他读什么真恶心，哎呀好讨厌哦，我要把你杀了。然后我们看一下他所拍摄出来的图片是这样子，这就是时下的年轻人很习惯很随意的讲一些就是丑陋的话啊。小心，任何不是只有水能够感知而已，桌子椅子是不是啊都可以感知哦。所以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电视，我在电视的旁边贴上右边这个纸条，贴上爱跟感谢，左边这瓶水我没有贴任何的纸条，然后水在接受电视的电磁波以后它呈现什么样子的，有贴感谢爱的呈现这样子的漂亮结晶，没有贴的是不成结晶不成形。我们再让水来看图片，观想太阳的结晶，观看各地风景的水呈漂亮的结晶。然后这是观赏神社，日本的神社呈那么漂亮的结晶。观赏富士山，这是观赏富士山的结晶，这个是观赏落基山，这是观赏大自然，还有珊瑚礁呈像类似像珊瑚礁这样子的结晶。好，所以观赏影片可以吗？观赏一个跟生命有关的图片，它也因为接触了良性的讯息而成为漂亮的结晶。它也会读取人的意念。我们在日本取神户地震以后不久的自来水，你看它的结晶是黑色的哦。为什么？因为人们充满了恐怖、慌乱、悲痛欲绝，所以它的结晶完全被破坏了。 三个月以后呢，地震三个月以后的神户自来水现成漂亮的结晶，原因在哪里？因为全世界的关注涌入了神户，遭受重击后的神户人民得到全世界的关怀，水蕴藏着关怀和祝愿的结晶，我们都祝福他。那个时候我也为神户的那个灾难回向啊。再来有一个让人感动落泪的实验，是我们邀集了500个人，来自不同各地的，在不同的地方，可是时间是1997年2月2号的2点，这一个时刻，那个时候这500人同时冥想什么？水变干净了，谢谢你，然后出来的结晶让每一个人都感动的落泪。你看是这样子，没有冥想以前是这样子，然后冥想以后是这样子，这个告诉我们心念的力量超越空间的距离。我 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Schrödinger 的量子力学波动力学之父，他讲说波动是不受时空的阻隔，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那个回向，我在这边回向给波士顿的妈妈，她可不可以收得到？可以啊，你这个就可以看得到，这500人在不同的各地，在同一点里头做同样的投射，心念的投射，就是说水变干净了，谢谢，那出来的结晶是这样子。好，让我们再让他读语言哦，我们用三种不同的语言，一个是日文，一个是英文，一个是德文的，让他读智慧、宇宙、爱、感谢，然后看怎么样。先读智慧，你就会不同的语言哦，日文、英文、德文，你会发现当读智慧的时候中间都是空的，呈现掏空的状态。读宇宙好吗？来，日文、英文、希腊文，不一样的，呈现不一样的结晶。那读爱跟感谢好吗？都是成为漂亮的结晶，不管什么语言都是的。已经试了四个语言，刚刚有一个是用希腊文句式的啊。好，水跟语言大自然相应，语言虽然不同，但水的结晶与意念是有所相应的。语言是大自然相，是跟大自然相应的，语言不是人所制造的，它是大自然本来就具有的，是我们把它彰显出来而已啊。虽然各种物种、各个民族都有不同的语言，但是不同语言背后的心灵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在讲《心经》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互通，有没有可能？当然是可能啊，背后的心灵是通的。散热球菌，我们自己做做看，你回去也可以试试看。你用米饭，左边这个你装入米饭，然后每天跟他说谢谢。右边同样的米饭，同一锅米饭，每天跟他讲坏蛋。一个月以后，你会发现左边说谢谢的这个，他长出那个蛆啊，长出那个小芽出来了。右边这个呢，都腐臭掉了啊。好，回去您也可以试试看啊。所以水能够真正的反映正邪善恶的讯息，水也能够反映声音、文字、音乐、意念的讯息。这说明意念是有能量的，是非物质性的，是精神状态的啊。好，善恶的意念影响到人身体还有大自然的运作。所以如果我们，你看水占着人体的 60% 到 70%， 地球表面有 70% 被水覆盖住了。如果人希望世界更美好，应该要从意念开始改变起。人希望性格改好，本性转好，也是要从意念开始改起啊。那意念常常都不能改，是因为恶力牵引，所以应该要加强善力，对不对？好，所以这边就讲到身口意的影响。圣人说，留心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会变成你的言语，因为你的言语将变成你的行动，你的行动会累积成为习惯，你的习惯 就是变成你的性格，也就是所谓的本性了。我已经回答您的问题了，大菩萨。您的性格会决定您的命运，所以如果想要有好的命运，就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心念是最重要。我们在这边修学唯识学，就是要了解心念如何微细的影响到物质跟精神的造作。好，这个影片棒不棒？ Heisenberg 测不准定理，他讲粒子牛顿有没有研究粒子？有啊、哦、没有，牛顿是在原子以上，次原子以下他没有，粒子是在次原子下来哦，齁 ,OK, 好，粒子在任何一刻都没有准确的速度及位置，强调的是物的无常性，它跟藏阿含经里头的我及世间都是无常的，只有这个无常是真实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几何力学来呼应那个瑜伽师地论里头讲的一切法皆空。几何力学是惠勒是黑洞物理学家，他又称为几何力学之父。什么叫几何力学？是几何学结合量子力学称为几何力学。他说宇宙一切事态发生都循着因果的系统而发生，时间跟空间其实都是虚空的，都没有形啊，是不是物质性的，不是现象性的。他说如果取消时间的话，宇宙会停在虚无的永恒，就在那一点。如果取消空间的话，那宇宙就变成大混乱了啊。这个来呼应瑜伽师地论里头的一切法皆空。量子力学继续呼应宇宙的成住坏空。惠勒他继续为我们发现什么，他发现了一个我认为非常有意思。他说反复无常的个别的粒子啊、哦、以及量子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可以自己互相抵消，所以就全毁了。可是他全毁的同时呢，他又促成了群体粒子的行为来带动更大的宇宙的产生哦。那这个来告诉我们，空了以后成住坏空，全毁了以后会从空再升起。所以爱因斯坦、Rosen 还有Podolsky 他们在1953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他就说在次原子的世界，就是原子下来的都叫次原子，单一的粒子彼此之间有交互的作用，而且是彼此是相互依存的，是不是跟缘起的缘起性空，跟那个缘起的特色，缘起的特色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依存性，是不是非常的像。然后他怎么说，他呼应瑜伽师地论的卷二里头讲到，于第三禁律中有巨声风起，坏气世间，然后所有的坏了以后得二十终结住，世间已坏了以后二十终结，世间还会再成，就是来告诉我们多元宇宙成住坏空以后会从空再升起。这个是惠勒的想法，就是经典里头所讲的。那我们已经讲了非常多的物质还有能量，我们也讲了灵性，那这三个有什么关联呢？一体的三个面向，我要让您更清楚的知道，所以我用冰水水蒸气，然后我这次要用道教的讲法来让您，因为道教的讲法在这边可以显现的更清楚。道教练修炼的三个程序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对不对？这个一定有听过嘛。炼精化气，这个精指的是物质，把物质转成能量啊，化气，气就是能量，就相当于是冰，物质是冰，我在这边假设是冰的话，那加热变成水。炼气，气是能量，化神就是进入灵性，所以水变成是水蒸气。炼神化虚，还虚就是灵视飞升起来进入大宇宙，就是超个人，超个人心理学一直强调第六，就是您刚刚讲的那个第六点，就是要跟大宇宙结合，就是炼神还虚的那个境界。那这个来跟心经的跟金刚经第五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的相你看到的只是物质面而已，若见诸相非相皆即见如来，你要有办法看到知道物质只是 一体三面当中的一个层面而已，它其实还有能量、灵性，是非物质性，是完全你看不到的东西来主宰着啊、哦。好，快要结束了啊、哦。好，唯识学它不否认客观的事物存在，很多人误以为唯识学否认客观的事物存在。但是他特别强调心法，我们看五位白法当中，心法占有59法，就是心法加心所有法，总共59法，色法只有一位，就是只是11法而已。五蕴当中，四蕴都是心法，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考过了，色法只有一蕴而已。我们可以知道，唯识学同时重视客观的事物的现象的存在，但是他更重视心法、哦、好，唯识的观点是说，一切的外境都是事体来变现的，在经过心事的了别以后，外境才能够成立。所以外境能不能成立，是看心事怎么去投射出来，还有心事怎么去了别它。如果没有认识的事体的话，外境根本是不存在的，这是唯识的观点啊。怎么来证明唯识学承认外境的存在呢？除了心王跟心所有法以外，唯识有没有色法？有。有没有心相不行，心不相应行法？有。这个都可以知道说，这个是唯识重视色法啊。好，现在开始对话。观照禅修跟超个人心理学怎么来对话？观照禅修的一边是超个人心理学，因为超个人心理学是一种科学性的，它既然是心理学，当然可以做治疗啊。然后观照禅修是立场超然，然后超个人心理学是用追求意义，意义治疗之父是我们讲过是谁 ？Frankl， 有没有有上过超个人心理学的，有来听这门课的都知道。好，所以他是用探索生命意义的方法，由心理治疗师来引导。禅修的话，他是不执着于任何素材，但是超个人心理学是大量的给予病人素材，引导他，由心理师，他是不以这边禅修不以感受为中心，超个人治疗就是以他感受为中心哦。好，所以以受心手为中心哦，所以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边禅修是要把受心所还有想心所都怎么样止息掉，对不对？可是这边是以受心所为中心，非语言性的，可是这边是要用口语来引导。他们两个目标都是要实现到哦，两个有交集，交集的部分就是进入当下，更大的宁静跟宽广，还有更加的去焦，可以去除压抑啊、哦。好，唯识学跟超个人心理学怎么对话？在意识跟无意识方面，荣格，我用荣格为例，因为荣格也是超个人心理学家啊。意识就是无意识心理后起的派生物啊，是由无意识来彰显，所以可见意识是从无意识彰显出来。这个讲的就跟唯识是完全一样的嘛。无意识是无边无际的精神领域，它容纳我们有始劫来所有的那个经验，所以荣格称无意识为智慧的老人，对，因为他够老了吧？从无始劫来，我们把所有的造作的种子都投在这个无意识里头，所以他说他的活动是自发性，是独立的，纠正意识的偏见，因此人会发疯，就是无意识的东西没有提升上来到意识，只是用意识层面在运作。就很容易，因为意识是压抑性的，我们上一堂课已经有讲过，无意识是更普遍的，而且超越理性的直观来弥补意识的片面性。那唯识学它是怎么讲？心法加上心所有法，这是意识作用的主体以及它的活动的现象。阿赖耶识是一切意识的泉源，也是如果从心理学来讲，就称它为 universal mind， 就是普遍心，它主藏无始劫来的原始的经验，等到因缘和合的时候变现出来，在意识里头表达出来啊、哦。对话，心法加心所有法与意识的概念相应，那阿赖耶识则与无意识的概念相应，这个你们的讲义都有啊、哦。对话的部分我记得我都有上去，因为这堂课最主要是在讲对话，空实跟染境的对话。荣格讲空与实相同， 但是在无限的充实当中，它是虚空的，所以它还是强调是非物质性，是精神层面的。荣格把这种空实称为 Pleroma， 就是神性的丰富度。他说这是一种对立面，空跟实是不是 对立，他说是在对立面，对立消失以后，对立的统一，自从我从第一堂课就不断的强调，对立面的统一是最最重要的一种观念。对立面的统一是一种超越，不是空也不是实。因为如果你一直停留在空的话，唯识家就会讲说那是会停留在二取空，也就是成空，所以不能停留在空，也不能停留在实。怎么来超越它？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也就是天台宗讲的空假宗这样子，对立面的统一啊，也就是黑格尔讲的正反合，正面跟反面是对立，统一就是合。空寂讲孙雅，孙雅是孙雅塔，就是空性的字根。他说孙雅就是意思是什么？色即膨胀。这些人都对佛教非常有深入的研究哦。他说这个色即膨胀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他说人的五蕴就是我们的肉体是膨胀的。我们上个礼拜看那个沙曼陀罗，我们也看到有膨胀的世界，有没有？人的五蕴是膨胀的，但是我真正的我是空的，所以对立的统一，肉体跟精神层面，是对立面，但是统一起来，那就是真如之所在，是如如不动的部分。唯识学的第八识有染净二分，那也是对立面的统一，因为唯识它有染的部分是有漏种子产生的，它也有净的一面，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它也是对立面的统一哦。好，对话就是空实跟染净其实都是对立面的统一。我认为所有的对话当中，对立面的统一的概念是最最重要的。精神转化与转世为智成智哦。这个在讲荣格把最高的精神转化称为自我实现。这个自我实现不是Maslow 的自我实现第五层次哦，是更高的。荣格这个时候已经把它提高到最高了。他说当我或者是自我意识把他的注意力转向普遍意识，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他说在意识的最深层产生变化，看到没？是在最内层产生变化。他说他是无限与万物整合在一体，还是讲的是灵性跟宇宙万物的一个统合。他说这是一种直观的体验哦。好，唯识学则是讲到转世成智，这个我不再重复了。五识是成所咒是怎么转来的，六识刚刚都已经交代清楚了啊。好，唯识学讲转世成智是众生皆可获得最高的转化，当然不一定是透过唯识学，但是透过唯识学的转化是从五识、六识、七识、八识，最高还有一个法界体性是九识，那不在唯识的讨论范围啊。好，那对话是怎么对话？人类通过内在的转化，所以都是在内在在转化，而不是向外面的物质界在转化。精神心理自身具有解脱的潜能，也就是说我们本具的佛性，本具佛性就是觉性，我们本具的佛性也就是我们的本性，也就是我们的灵性，本来就有解脱的能力。解脱的意思就是有超越的能力。超越什么？超越烦恼，超越生死，生死也是对立的统一啊。超越生死，那就达到涅槃的境界，那就是对立的统一哦。好，结论已经出来了啊，我已经超过时间了，真是不好意思。唯识学最细腻，它唯识学是用最细腻的方法来剖析人体的心理活动跟它的现象，还有它的机制啊。借由对八识的认识，世人可以因为这样子而改正我们的生活习惯。比如我们常常讲善力牵引或者是恶力牵引，我们认识了八识的运作以后，我们知道说哦，怎么细腻的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习惯哦，对治习气，灭除烦恼。但是悟并不是空想，不是空心静坐在那里，悟是在生活当中去体验，去展示为智，去体验到佛性的不二。那超个人心理学是什么？它是灵性跟心理学的整合，因此它是整合身心灵。佛教把灵特别称为觉性，以意识当作研究的理论基础哦。所以你看到超个人心理学，它不是像唯识学是以什么事为基础？ 第八阿赖耶识，超个人心理学是以意识为研究的基础，建构心理学的架构以及治疗的实务，让人跟灵性的力量可以更深切的结合。他当然挑战心理学，因为他是 高度心理学，他也挑战宗教。为什么？因为他强调灵性是中性的，不涉及，可以涉及宗教也可以不涉及宗教啊。然后他也挑战科学，它可以整合人类的经验，把心理的生活置入在灵性的框架里头啊。好，那因为今天又没有时间了哈，所以我本来要解释大杯水怎么来使用，它可以洒进，它也可以饮用，饮用的时候最好是放在那个饮水机里头，大家都可以用，也可以晋升。我想下个礼拜可能会比较不那么干，我下个礼拜再来讲好不好？好，然后再来讲五色旅啊，这个已经讲过了。好，这个也没有办法讲。宁静的心一直想要让各位看，可是没有办法，一直想要考各位什么是慈悲与智慧，也没有办法。好，下个礼拜我们要讲西藏度王经与生命教育哦，那会提到成书的背景，还有宗派的脉络，中英文教得度，还有西藏度王经的心理学基调。你有没有发现我都是用对话的方式？为什么非常重要是你需要对话？有谁知道对话有什么好处？我为什么不是那么传统的只是从佛学的角度切入？为什么需要对话？我已经讲了多少个对话，灵性照顾与觉性照顾的对话，还有唯识跟超个人心理学的对话，现在我讲西藏度王经又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切进来，为什么要对话？厘清观念，对你的角度，你的视野才能够开阔，你不会从单一的角度切进来，你可以有好几个角度，科学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还有宗教的角度去切进来，然后你可以比较。而且有时候你从单一个角度进来听不懂的东西，你换另外一个角度进来的话，你会更清楚哦。好，还有很重要，我下个礼拜要讲你怎么转换生死空间，现在是生，怎么去体会死啊？那死有没有办法在死的时候转换这个生的这个空间，下个礼拜要来讲啊。好。